天我们讲以弗所书已经讲到第十五讲了啊，这个曙光在望，快要讲完了。今天我们题目呢讲的这个职场的伦理，当然如果你读原文读不出职场两个字来，绝对读不出来，只看见一个很特别字叫做 dolus， 意思就是奴仆。中文呢翻译很客气，奴仆其实它就是奴隶，在原来的意思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。这个字呢在当时是很普通的，因为你要晓得罗马帝国当时有一半的人口是自主，一半是奴隶，不像我们今天享有公民权，每个人都是自主的，就是不是自主呢他是非法移民，也没有人说他是奴隶啊，抓到了不过把他地解出境而已。你要说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多奴隶，因为这是最仁慈的处理。什么叫最仁慈处理呢？因为邦国从罗马一直到希腊到罗马，邦国制度，每一个小国家都是独立的邦国，邦国跟邦国中间常常打仗，打完了以后输了一方就变成奴隶了，很简单，不把你杀掉是好事。所以你说奴隶怎么解决，在当时社会制度是被接纳的，根本不需要处理，理所当然，奴隶只是表示你打败了而已，当然你就做了战胜国的奴隶。他不把你杀掉是因为他有人道啊，不叫你死亡，让你仍然存活生命性命，而且呢有用处的，因为很多奴隶是高级的知识分子，他们随着国家的失败变成了奴隶，不得已，但是仍然能贡献他新的主人。所以很多时候奴隶对主人是有感恩的心，而且他卖为奴隶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，本来就该如此。打仗谁叫你打败了呢？打败了做奴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从来没人想要改革奴隶制度，至少在保罗当时他并没有意思要改革奴隶制度。不过你从别的经文，从其他经文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保罗说呢啊，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说，你蒙召出什么身份就守着什么身份，但是如果能脱离能够自由更好。保罗说因为你被主释放的，在主的恩典里面蒙了拣选，是主的自由人，但是如果你是自由的呢，你信了主，你是主的奴隶。所以保罗对他来讲不是一个社会改革家，但是他说求着能自由更好，不自由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本来就是该做主的奴仆的。这是我们的背景，因为保罗是对着当时的社会来传讲信息，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来讲话。今天没有奴隶制度了，但是他的话仍然有效。怎么说呢？头一件我们注意到保罗在哥林多在以弗所第六章第五节就说，你们做仆人的先对那些做奴仆的讲，要惧怕战惊。做奴仆的人是惧怕战惊，为什么？生死之权不在他的手中，他服侍主人，明天主人不高兴可以把他卖掉，他仍然做别人的主人，他仍然不是自由的，他可以被货品一样卖来卖去。所以当然每个人都求稳定，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好好做事，在他没有做奴隶以前可能他底下很多的奴隶，他也希望这些人跟他老老实实好好做事。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而且今天河东明天河西都不一定，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求稳定，所以存着战惊惧怕的心。做奴仆的本来是如此，因为他已经是战败做奴仆的地位，惧怕战惊。然后呢他说要听从，这个听从今天我们英文里面有个字叫 acoustic， 就是音响，就是所有声音的问题 acoustic 啊，房子会反音会有回音，都是 acoustic 的问题。这里说到一句话叫我们学会听话，所以做奴仆做仆人他基本上第一个对主人应当是战惊恐惧，你如果做了奴仆还对主人不恭敬，不应该不可以的，相见于战场你已经手下败将，你就应当老老实实战惊恐惧，存着这样态度来服侍。而且呢应当听从肉身主人的话，应当听从。底下一句话呢就比较难了，因为是说的内心的问题，不是表面的态度。说你应当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 所以做仆人，保罗先对做仆人的讲，做奴仆的讲，你既然身份是奴仆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你要有这样态度。第一个，你的身份，你的心情战惊恐惧，这是对的，没有什么不对，可以理解的。第二个，你要学会听话，因为你会听话，你就能好好的服侍你的主人，这是应当的。用诚实的心，里外一致服侍主人，虽然这是你肉身的主人。第二呢，讲到我们基督徒，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讲的话是对着教会说的，教会里面有些人是自主的，有些是为奴的，都是一样的，都在教会里面同样蒙了神的恩典。但是呢，保罗对于在教会里面做奴仆的人有一个态度，你应当服侍主，像是服侍基督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，一个基督徒能够好好服侍主人，他有一个动力，这个动力是因为你蒙拯救的地位而来的。因为你知道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不是人，是服侍神，所以呢，你要听从主人，像听从基督一样，因为你是主的奴仆。你拿做基督徒听从主人的话，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，那个态度来服侍主人，这是对的。其实我们也了解到，在做仆人的地位，当你学会听从主人的时候，你一定学会听从基督。你怎么服侍基督，你怎么服侍人，你怎么服侍人，就是你服侍基督。所以保罗对于教会的教导，没有说是用这个制度来压人，反而是希望你在这个制度中间学会你当学的事情。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，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，学习做一个更好的信徒。主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，放在夫妻的关系里面，我们上两个礼拜已经看了，叫你学会做丈夫，学会做基督的头的样子，学会怎么样做丈夫，站在基督的地位来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你做丈夫，你要学会爱你的妻子，你做妻子的，在家庭里面学会顺服你的丈夫，就是在教会里面学会怎么顺服基督。人从哪里学属灵的功课呢？不是上一个属灵的学校，就在你的生活中间，就是你学习的地方。你做父母，学会做父母，就是学会像基督一样。你学会做儿女，就是学会做当有的基督的儿女。所以虽然我们很多人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，一面讲一面觉得说，也许我对着不同的听众，因为大部分人已经可能做了祖父母，已经做了照顾儿女 Tikna 的时候， Tikna 是小孩子，但是其实不是的，我们永远在学做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也永远学会怎么样听从我们的主人，听从我们的主。今天同样的，有很多人可能已经说啊，周牧师讲的跟我无关，因为我已经退休了，我也不服侍人，也不做主人。不是的，你一生都在学习做主的仆人，也一生学习怎么样在主人的样式中间来好好对待别人。所以这里保罗说，借着那样的环境，叫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，你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不要只在眼前服侍，会讨人喜欢。这里希腊文跟中文一样的，眼前服侍，用眼皮来服侍。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用眼睛来服侍，意思就是说在看得见的地方，你所做的好像一些表面文章。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是表面的功夫，你是讨人的喜欢。保罗在这里很清楚，如果只是在讨人喜欢的服侍，不是基督所要的服侍。所以保罗说，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不以为他是听见肉身主人的命令，每一件事情他所听见的命令。前面我们说学会听话，一个仆人最难的是听话，最叫主人生气的就是不听话，仆人不听话。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像从前奴隶制度时代那样的权柄，但是你知道，我的母亲因为工作的需要，常常不在家里，上班去了，家里有个管家，现在叫做管家，从前叫做佣人。哎，有时候聪明的佣人很难办，笨的佣人也难办，聪明的佣人也难办。 为什么？笨的有人听不懂你的话，你叫他往做一件事情，他回来不是那样。太笨的佣人呢，你叫他去买菜，他今天买不到白菜，他就空手回来，因为没有白菜。可以代替东西，他想不起来。但是呢，太聪明的佣人也麻烦，你叫他去买肉，他买了鱼，他说鱼比肉更营养。不是，不是你要的，你要做五花肉，没有肉不行的，你不能做五花鱼，对不对？没有五花鱼了，怎么办？做一件事情，能够听见主人的声音而明白主人的意思，这是一个聪明的主，聪明的用人。但是聪明的用人不要太聪明，不要去揣摩主人的意思而把主人意思弄错了。常常这样，有些人真的在公司里做事也是一样，他太聪明了，他猜测揣摩上意，结果揣摩错误，把主人该做的事情弄错了，很多很多这样事情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要学会听从，不是肉身的主人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服侍态度是服侍主。这里中文翻译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底下说好像服侍主，后面的好像是没有的。我请大家注意，在翻译上面原文的圣经没有说好像，因为这里他说高甘心侍奉，因为你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，不是好像，加了好像就完了，好像服侍主演一场戏一样，不是的。你去服侍的时候，你真的在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虽然一般人的了解，中文的了解没有好像两字，你是甘心服侍的，前面说诚实，后面说甘心，这都是很难的事情。为什么难？因为只有表面上，人不知道你内心如何，你自己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这个叫我们就叫做敬业精神。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基督徒的敬业精神不是服侍人，是服侍主。你怎么服侍主？你不是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唱唱诗歌，不是礼拜天的时候说说奉献，不是礼拜天在背后整理一些东西服侍饭食，那个是人所知道的。你不是在做一件事情，礼拜天你来服侍，但是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你是在服侍，服侍主，就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服侍主。又认为在美国这个环境很不错，有很多基督徒，各个行业都有基督徒。当你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，前两天我家里这个热水漏了，而且漏在地下，是相当麻烦一件事情。我太太很机警，她说这个洗澡间这个厕所怎么那么热呢？而且有越来越热的趋势，并且她做了一些实验，把那个热水锅炉开热一点冷一点影响很大，所以她说里面一定漏，打电话给公司。当然他的态度不是挺好啊，这个房地营造商他说，如果不是地基里面问题，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你要自己负责。讲了半天，他说你能够除非能确定是真的是我们的问题，所以他说你去找一个 plumber 或者找一个什么来看一看，然后请专业的人跟我打电话。我太太想，我也是专业，你以为我不是专业？好吧，找了一个男的 plumber 打电话给他，这个人不错。好了，讲到他服气了，找人来看，派来的人真的很不错。哎呀，我没有见过一个人工作那么干净过。黄门，他在我家工作的时候一点灰都没有看见，什么事情都给你先把它铺得好好，先弄得干干净净。所以这个人我很佩服，服侍有敬业精神，有专业态度，这是基督徒的本分，真的是很好。我倒没有机会跟他深谈，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不过专业的精神，敬业的精神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本分，因为你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无论你做什么行业，中国人讲士农工商，不管你什么行业，都是在服侍主，不是在服侍人。你要有这样的观念，我今天神把我放在职场里面，事实上这是清教徒的观念。清教徒的观念以不守第五章发挥到极，第六章发挥到极致，不是我第一个讲出来这样的话。在清教徒的观念里面，神给我们呼召，所谓职业，什么叫职业？我一直讲天职跟地职，天上的职分传扬福音，地上的职分忠心做你该做的事情。 这是基督徒本分。因为你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，你每一件做的事情都在服侍主，不在服侍人。你说我这老板太难伺候，不是的，你在服侍主。今天工作难找，就业不容易，等到一旦被炒了鱿鱼，这个铺盖卷不知道往哪里搬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个雇主都想找一个忠心的人，什么样人最忠心？你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我们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我姊妹也打过工，在一个不信主的人那里做生意，他做他那个 manager。 有一天这主人把我太太叫去，他说你把今天账告诉我，然后呢重打一遍，你就知道，因为都是现款，收的现款，重打一遍呢目的是逃税。我太太怎么也不肯。但这个老板很有意思，他雇佣基督徒，因为知道基督徒不会偷他钱，基督徒雇员最好了，不偷钱，所以他口袋保得满满，他还不足，贪心的很，还要想要骗税。我太太就辞职了。我们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基督徒为什么不偷老板的钱？因为我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你。神给我这份工作，我就甘心的、忠心的做。但是有一天老板要偷钱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同流合污，他就走了。每一件事情你都是为了主，不是为了人，这是保罗教导的。而在当时清教徒的环境里面，的确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。为什么清教徒有影响力？从职场开始影响人，人看见这个人做事跟不信主的人不会一样，这个人做事无论他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是为了主做。所以这里一个最基本的观念，如果你把好像两个字除去了，你就真正懂得保罗在讲什么。这里又有一句话，他说因为晓得，注意这两个字，晓得是很重的希腊文，希腊文说晓得，我确实知道，因为我晓得什么呢？个人所行的事，我先把善字拿掉，个人所行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这里保罗特别用的字 courier， 跟奴仆相对的主人 courier， 但是 courier 这个字也是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。他说，保罗说，我们个人都确实晓得，这些奴仆，这些做奴仆的都晓得，我们个人所行的事，若是行得好，我又把圣经翻译重新调整一下，不是个人所行的善事，我们还能行恶事吗？我们做事若是做得好，就要得主人的赏赐。我们若是做了事情做得好，不是做的对错的问题。Not only you do a good thing, you do things good. 不仅你做好事，你做事做得好。保罗说，我们个人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天下不变的公理。若是你做得好，主人应当赏赐你，你应当从主人那里得赏赐。你天天上班做浑水摸鱼。啊，从前我们在服兵役期间，我们把黄埔军校的校歌改了，哈哈，很多人在台湾当过兵的都会唱这个改良过的黄埔军歌，其中有一段是浑水摸鱼，叫你数馒头，但是你天天浑水摸鱼。如果你浑水摸鱼，你不应当得到奖赏。如果你做得好，你尽忠职守，你应当得赏赐。我们晓得，清楚晓得。好了，这是保罗对于为奴的劝勉，对于我们做奴仆的人，去替别人服侍的、服务别人的，应当有的教导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说保罗当时讲话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讲的这段话，那么到今天21世纪了，这段话是不是管用呢？你看看是不是管用。所以底下我们看见今天的职场道德 他对主人的教导。主人教导这句话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这句话，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我真是翻译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不多看几个版本，不晓得什么理，什么叫也是一理。他原文的意思，你们做主人的应当照样做。前面不是讲仆人吗？怎么跟主人怎么照做呢？不是的，他用最后一句话作为转接，因为晓得你们个人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应当都要从主那里得赏赐。他从这里转过来对主人说话，这里就是说主这个字转过来了。既然做奴仆的晓得应当得赏赐，主人晓不晓得呢？第八节说，不是，这里说第九节说，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。弟兄姊妹们，中文翻译有时候太注重这个修辞学就糟糕了。前面他对仆人说你们晓得，但是其实保罗在这对主人说你们也知道也晓得，一样的字，这个知道跟前面晓得同一个知道，同一个晓得。晓得什么？晓得应当得赏赐。既然你是主人，你要晓得仆人你应当赏赐。所以什么叫同坐一礼？中文翻译同坐一礼不对的，照样去做，照着赏赐。前面讲做仆人说我们晓得做得好有赏赐，仆人呢？主人都知道做得有赏赐，仆人不知道吗？你那奖赏做得好的人，你有这么多仆人，你呢奖赏那个做得好的，这个叫职业道德。他说什么？你们做主人的应当奖赏做得好的仆人，不要威吓，宁愿多赏赐，不要多责罚。这个在保罗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主人讲这个话不容易，因为人的败坏，亚当堕落的天性，很少对仆人对奴仆这么客气的，要求有多赏赐没有。保罗说你既然知道，因为你无论是自主的为奴的都知道，若是我们做得好，有一位主要赏赐我们。今天神把你放在主人的地位，你是不是应当赏赐仆人呢？啊，年终要发奖金，为什么？正当应该的，不然你没有办法表示你仆人做得好。当然如果公司不赚钱发不出红包来，那没有办法。现在企业主开始了解这事情，过年尾牙说这两天呢真是红包大破超大出血，为什么？要奖赏仆人，不然仆人不跟你干。但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教导主人同样的道理，你一定要知道主要赏赐，所以你是主人你该赏赐，不要威吓仆人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。神不偏待人，共同的提醒，神并不偏待人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职场的道德当时这样说对今天更加适用。怎么说？在今天的制度中间，保罗还是一样说话。制度虽然改变了，当初是奴隶跟主人，今天我们是上司跟职员，同样有一个职场伦理。这个职场伦理只有因着时间的递变我们看得更清楚。今天这个职场的伦理只有因为竞争，商业竞争厉害，更加需要持守。做主人的也需要更认真，做仆人的也需要更认真，做仆人的做职员的需要更忠心，做主人的需要利益共享，不能剥削仆人，不能剥削你的职员。所以我们从员工这方面讲什么叫员工的敬业精神，我讲的很少，但是各位可以从此更类推。第一个，尊敬上司。前面说你们做奴仆的战惊恐惧，我们不是战惊恐惧，我们更胜一筹，叫做尊敬上司。讲话还最多的地方就是每个公司喝水的地方，我的后
好像员工批评老板是理所当然，天经地义事情，没有老板不挨骂的。这个老板太笨了，这个老板太坏了，太狡猾了，这个东西，这个老板不学无术，那个老板同意拍马，等到你做了老板就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一样，说那些同意拍马的人自己也同意拍马，说自己狡诈的人也狡诈，但是人的嘴真坏，到了喝水的地方只有坏话没有好话。什么地方听过到了喝水的地方说哎呀我的老板真好啊，有没有听过？从来没听过。你们在职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过？都一样，都是亚当后裔，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尊敬你的上司。你不要说他不学无术，他总有一些可取之处。你不要说他待人苛刻，他总有公平的地方。尊敬你的上司。当然我不说所有上司都好，但是我们需要学会先尊重别人。当你尊敬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有敬业精神。神把我放在这里，我不是服侍他，我是服侍主耶稣。当你有敬业的精神，第一点你懂得尊敬上司，第二个我们说听话，你要按时候完成管理阶级所交托给你的任务。他有整盘的计划，整盘的工作，你还没有在那个定位中间，你只是一个小螺丝。不错，你这个小螺丝应当做小螺丝当做的事情。等到有一天如果你被提升，你那时候再说你管全盘的事情。现在你的工作责任就是这个，所以你一定要照着上级所给你的托付责任按期完成，而且不是敷衍塞责，是尽心竭力忠心的去做。尽心竭力，这份事情重要，我的工作就是这个，我的工作去打格子，我就打格子，格子打得方方整整，没有一格子歪的，拿尺量一量，拿显微镜看一看，没有一分错的。这是我的敬业精神，忠心，小事上面忠心。因为你是服侍主，不是服侍人。弟兄姊妹，好多我们神的儿女好高骛远，小事不肯做，要做大事，小事不肯做。也许个人不一样，我从前被安排的任务是改稿子，我就对自己许许，一篇稿子8000字，不能超过两个错字，而且最好一个都没有。当然人不是完全的，不是十全十美，我的确在搞的事情上面我认真的改，不让他有一个错字。有时候标点符号都想了半天重新改一改，有时候想起来了，不像现在 computer， 从前是用打字的，中文打字，我有人打字，打完我看稿子，我还很体贴的，如果能够换几个字把他打错的改掉，我一定不叫他重改，我就剪贴把它改过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苦功，下苦功。可是我们都应当训练他性格里面有一种忠心态度，既然交托我，我就好好做，不让他有错字。现在眼睛不行了，所以不像从前改稿子，从前我改稿子改完之后叫别人看都看不出错字来。有一天对弟兄说，弟兄你真老了。他对我说，你老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你改稿子啊，我看你改的稿子居然有错字了。哎呀，我说眼睛不行，会有一天眼睛不行，不记事看错了。但是在眼睛还好的时候要学习认真改稿子，到他没有错误。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，没有一篇文章就随便经过我的手。我一生改了不晓得几篇稿子，以至于我的小孩子说，他爸爸是干什么的？改稿子的。他看见我一天到晚改稿子，拿了一份稿子改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改稿子，不晓得改稿子干什么用。但人家问他爸爸做什么，他不说，你是不说我爸爸是牧师，我爸爸是改稿子的。我们三个孩子都知道，尤其两个大的，在小事上面训练忠心，上级给你托付的任务忠心的完成，因为你是为主而做。不要忘记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。在我们没有放假不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既然我是全世界的基督徒， 我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做的。既然神把我放在职场里面，每一件事情我都是为主而做的，这个是你的职业道德。反过来说，做主人企业主的什么态度呢？你的职场伦理是你的服务精神，你要晓得神把你放在主人的地位，神托付给你，希望你好好做主人，像主耶稣做主人一样。我们的主不是忍心的，不是残酷的，是有恩典、有慈爱、有怜悯的，照顾你的。你学做主人是你的福分，你在企业里面做企业主是你的福分，因为神相信你可以做好的主人。做主人不容易，今天我们知道企业的竞争有多厉害，很多的成品不是出品的好坏，而是售后服务。服务业从前我们看服务业看不起，现在服务业领军，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在服务上面，社会已经进步到这个地步。但是保罗已经说了，你学做主人要像主人一样，不要去罚仆人，要好好的赏赐他。从前是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叫人卖命杀头都可以，现在不做这样残忍的事情。但是当你照顾员工的时候，员工以公司为家，划算的是你。当你知道怎么样对待员工的时候，你是好的主人。当你能够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，你是好的主人。赏胜于罚，鼓励多于责备。其实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不成熟，要骂很多可以骂的，要骂还不容易骂吗？找话骂还不容易吗？找题目还不容易骂呢？但是我们都需要学会鼓励人，不要骂，因为鼓励柔性的力量，长久之后发生的果效一定胜于责罚。我倒不是一个生来喜欢责罚别人的人，但是我对自己要求很高，所以有时候把对自己要求放在别人身上，叫别人很受苦。从前替我做事很难，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宁愿不做，不要求别人做。当很多事情我知道别人不能做的时候，我自己做可以吧。今天我在神学院带领一些人，我学会一件事情，不能够勉强一个人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所以主人替仆人想，让他做事做得舒服，让他做事带劲儿，让他做事满意 fulfillment 满足。前两天我们在理事会里面有机会跟一些在教会服侍受薪的人谈话，谈话之后我问一个问题，弟兄姊妹，你做这份工作你满意吗？欢喜吗？那我们很欢喜，很喜欢在教会服侍。我说感谢主，那你就好好做。如果一个人不做他满意的事情，不做他喜欢的事情，他永远做不久，见异思迁。但是如果有一个主人能够替仆人想，叫他在这些事情做的时候满意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你的员工打也打不走，他喜欢，他巴不得你赚钱，希望他能够经常在你的公司里好好做事，他巴不得你的事业扩大，因为可以更多让他发挥，让他更多满足，更多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企业这样，教会也是一样。今天我们对一些弟兄姊妹们讲话，可能有些人已经退休，刚才我说教会面对一个老化的问题是当然的，如果不传福音，教会一定老化，因为一年一年过去，今天我们到了兔年了，这个兔年是跳跃年 leap year 啊，能不能跳不晓得。昨天那一天我一跳摔了一跤，年纪大了不能跳。但是面对老化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的教会是充满喜乐，人人在这里满足，因为我们都在服侍主，我想我们能带人来信主。就如同你的公司一样，如果这是很好的企业，大家都想进去，都想加入你的公司，因为这里面我们做奴仆的得着满足，我们是服侍人的，我们不是老板，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价值，因为我们的主人待我们很好，我们的主待我们的确很好， 每一个人的教会里面应当找到他的定位来服侍。怎么学习服侍？就在你的职场里面学服侍。当你在职场里面学会服侍的时候，你到教会里面服侍一定是得人的称赞，一定得主的称赞，一定得主的奖赏。你不要以为这奖赏是将来的，现在就有奖赏，你现在就从灵里面得到满足喜乐，你知道你所做的是主所悦纳。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主人，你对待我们这些仆人何等的良善，并且当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满有喜乐，因为你叫我们在服侍中间经历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为着所有在职场上面服侍的，或是企业主或是雇员，都一样祷告你，你把职场的伦理借着圣经保罗当年在那个社会制度中间所说的话，让我们能够转移用在今天的场景。所以我们知道你眷顾我们，你的话并不改变，你的话更加扩大，好像我们在职场上面做个更好的员工，做个更好的企业主，叫许多人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在学习服侍你。我们在说你是良善的主人，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你。求主叫我们明白，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工厂，你叫我们赖以为生的环境就是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机会。求主教导我们，也叫我们心中欢喜快乐。我们把弟兄姊妹们，把全教会每一个都交在你手中，不论现在还在工作或者已经退休的，但愿你叫我们一生一世来服侍你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